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还孕育并改变了科幻小说。从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到三体宇宙的黑暗森林，科幻小说中凝聚着人类想象力的极致。在科技每天都将人类的想象变为现实的今天，世界终于追赶上了科幻的脚步，而科幻小说依旧奔赴向更远的地方，描绘着想象的新领地，进一步扩张人类可能完成的事业的前沿。科幻研究泰斗詹姆斯·冈恩经典著作，世界范围内最新最权威的科幻小说史，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阿西莫夫刘慈欣作序，独家时间轴功能，呈现经典科幻杂志及小说封面，集合网世纪文景联合出品，图特哈蒙演播，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等您聆听。
北京时间4月1号上午11:34，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里游戏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娜姐，
大家好，幸福。
哎，大家好，我是小 Kim
啊，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啊。
大家好，龙马。
耶、yeah, ，本周我们四位给大家带来新一期的游戏新闻节目，
是、啊、
哎，欢迎大哥归来，
对，欢迎大哥解封 啊，
欢迎大哥解封，
解禁了，
对。对相信最近可能很多朋友或者自己身边的朋友都这个隔离居家。啊、
是
居家办公啊，居家上课呀，
嗯、对
啊，大家反正
也是没有办法，
对
确实没有什么办法，
注意防疫，吃饱喝好、啊，
嗯，
对，大家注意防疫吧，在家多玩游戏，嗯、
对，
啊，正经人也没人在家里上班，是吧？
我那一天，我不好接了，我刚想说，我那一天把游戏玩都玩腻了，
你不就这人吗？你还有什么不好接的？大胆承认啊！
大哥，这个最终幻想14的进度啊，那是非常的快、啊，
30多岁人了，没有什么要脸的事儿了，
快到令人发指
啊！
我就到现在，我已经是除了就是最新的两个级的本儿，就最难的、
啊、
目前版本最难的本儿打没人陪我打以外、
嗯，
我所有的内容都通了。
我说这两天咱网站新闻更的这么慢呢？
哎
呦，
您看看哪儿慢了啊？
怎么回事呢？
嗯
啊，不知道，反正这个最近那么多游戏，大家慢慢玩。
哎
啊。
嗯
说一下本周我们关注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嗯，
首先呢，就是全新 PlayStation Plus。
哎，我上礼拜说什么来着？
哎，将于6月推出。
嗯，
对，一共3档：中杯、大杯、超大杯。
嗯，
其实
这是大杯。
你还有一个是你可以单独点一个，
其实有一个对
extra
中大杯不对，大超大杯。就是 3.5 的还有
大超大杯
也不能叫大
加量大杯加量
大杯加量不到超大杯
对
对
他是
订阅
来那个大哥可以明确的来说一下他怎么分的档
先
打开网站是吗
先说一下这中杯吧
啊
中杯呢其实跟现在的这个 PlayStation Plus 呢
完全一致
一致啊、
嗯、
没有区别
对
起步嘛这个会员是最低档
对
对
对
他就是基础服务其实是加了一个后缀但是服务内容和现在的Plus 会员完全一致，
是
的，这么一个基础。
啊、然后港服的价格是每月48港币，
哎，
啊、
是
对。然后再往上一档，这个 PlayStation Plus Extra，
对，大杯，
哎、
嗯，
大杯呢，除了说刚才有这个中杯的这些权益之外呢，
嗯、
还有一个游戏库，
哎，
这个多达400款、哎、啊，广受欢迎的 PS4 和 PS5 游戏，
哎，是的，
其中包含这个第一方的和第三方的这些作品，
嗯
嗯
啊。然后这个港服的价格呢是每月75港币，
对，嗯，
然后再往上，
超大杯，
超大杯，
嗯，
尊贵，
尊贵杯，
对，它这个官方就叫尊贵，
对，它的 港服的官方中文名就叫 PlayStation Plus
尊
贵
啊，
尊，
对，老尊了，
尊卑是这个。除了上边说到的这些权益之外，就是你最基础的那些权益，然后包括你400款游戏的这个库以外，在这上还有一个340款游戏的库，同时呢，包括这个串流 PS3 游戏，
对
啊，然后还有这个前面的，比如 PS1、PS2 和 PSP 游戏，
对
对，
嗯，
这个值得注意一下，这里面 PS3 游戏它只能通过
云游戏，
对，云串流来玩，但
是
PS1
对对对对
一和二还有 PSP 这些游戏，你除了通过云串流以外，还能下载游玩，
哎，这个我觉得很吸引人，
嗯，
这以前很多经典的游戏，
嗯，
没有出新作的，没有出复刻的这些，我觉得还是挺吸引我的。
难道说它这个服务是针对 PS4 和 PS5 吗？
对
啊，
嗯，
难道说 PS3 的模拟在 PS4 上会出现困难吗？
哦，
这个
角度有点，
之前就
其实 PS5 的上下兼容之前聊的时候就是说过的 PS3 的确好像有点困难到 PS5 上，
嗯
嗯，再到 PS4 上也一样，
嗯，
就除了 PS3 PS 初代和2好像都很容易就直接上来了，
嗯
嗯，
然后呢因为这个超大杯的服务里边包含串流服务，包含那个云游戏，
对，
然后云游戏并没有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全都上，
嗯，
所以它又出了一个超大杯降档，
对
啊，
大的大杯加份儿，
对，就是把那个 PS3 云游戏这部分砍了，
嗯，
然后在一些特定的国家和地区上，
嗯，
然后这个就叫做这个 Plus 豪华，
对
啊，
价格稍微降一点儿，像这个港服现在就是等于这个豪华杯啊，是一个月85港币，
对，
或者是一年599港币，
嗯，
然后这里边你就能玩的是 PSP、PS1 和 PS2。
对，
这个好
下载游戏，
这个，
对，直接下载游玩，
等于就是港服的顶配是这个，
嗯
啊，没有 PS3 云游戏的这一部分，
本来我也不想要
啊，
嗯，而且如果你就是不是在港服订阅的 PlayStation Now， 就是你已经订阅了它的那个云游戏服务的话，
嗯，
然后当这个新的 PlayStation Plus 的服务上线了以后，你会自动被转成尊贵杯，就，
哦，
对，它是有这么一个转的，转换的一个服务，
嗯
嗯，
总之从价格上来看，这个顶配。是现在 Plus 会员的2倍，
嗯，
对，你是翻倍订的这个全年服务，
就是指那个尊贵的，
对，尊贵，
嗯，
全年的这种，所以就是看大家的需求，如果就是你觉得订阅制这个东西在 PS 平台上你想再来一份的话，
嗯，
就是可以到时候去
订阅。我觉得它不是订阅制，我得
那它，
我觉得它不是订阅制
啊，你说说，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或者说是。或者是说，我们就直说了，他是想和 XGP 竞争的一个订阅制。
嗯，
他只是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个400款、300多款
都是啥，
啊，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阵容。
他只说了几个哈，
他说了一部分。
对，
嗯，
就是整体来说，整体来说是个什么状态还不太知道，并且呢，他不也说了嘛，就是并不会像 XGP 一样把第一方的他们的拳头产品，然后在第一时间加入到他们的这个
啊，他现在没说，他也不说不。
他
是他
没说死，
啊，
他说暂时是不会，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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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不会，
但是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反馈，他有可能改。
啊，这么话没说死，
吉姆莱恩叔叔的一套。
但是总体来说，总体来说实话，就现在就是来说，我们不会认为未来将会很近发售的一些他们的第一方大作会加入到，
嗯，
就是第一时间加入到这个里面。
嗯，
所以他现在主打的就是，我一直在理解一个，就感觉一个事儿啊，就是索尼其实他比较在乎的是现在还不玩游戏的人
啊，
现在或者说现在还没有买 PlayStation 的人。
是的，
嗯。
就是你已经买了 PlayStation 的人，你就玩吧，
啊，你就玩吧，
啊，我不给你出任何东西，你也会继续买 PlayStation。
哎呦，这话说的有点狠了。
他很就是说，为什么他要这么干呢？就是说我以前有那么多好东西，
嗯，
啊，但是呢，很多人还是不买 PlayStation， 这是，
啊，
这是不对的。
不过吉姆莱恩在那个就是公布这个事儿以后，他有一个采访，独家的一个采访也被外媒发出来了嘛。他说很难想象，就是我们的第一方产品像《往日不再》啊、《战神》啊什么这些的，
嗯，
登录 PC 平台，
是
很难想象。他不已经登了吗？
对，他就是说在以前很难想象这个事情
会发生，哦哦哦，他觉得这事儿现在很
amazing，因为这种行为就属于妥协了。就说这些有些人就是他妈实在是不买 PlayStation。
对。
他以前他们是不向这些人妥协，
现在他也不买啊，
现在他想一想，你们实在是不愿意买的话，那你晚个3-5年我也让你玩一玩吧，
啊，
就是
你玩玩我们的游戏也行，
啊，稍微有点妥协啊，
他这个事儿其实现在是说，就是从阵容来看啊，官方现在明确表态，第一方游戏会进这个库的，
是会进的，
有这个就有这么几个，就是漫威蜘蛛侠
啊，
嗯，然后加上那个迈尔斯莫拉莱斯，
嗯，
然后还有新的战神，还有死亡回归，
嗯，
还有这个后几个不是第一方的了，就是《真人快打十一》和《死亡搁浅》。
那个新的战神是那个2018年推出的那
款。哎，对对对对对对，反正现在只是明确的说了这几个，
那就是比 PlayStation Now 多的话，刚才那个我蜘蛛侠的那个，那个新的那个蜘蛛侠是 PlayStation Now 里没有的
哦，小黑猪，所以就是这里边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数据，这是今天早上我现查的，
对，
就是。这个服务上了之后，大家势必会拿它去和这个 XGP 去比，
对，
对比一下
客观问题。
因为你对比的东西说白了就这么几个，一个是我能玩的游戏是多了是少了
啊，
我能比你早还是比你晚，再有一个就是价格
值不值呗。
对，其实就是这么点事儿。如果我们看基础来看，这个 Xbox Live 的金会员现在是59港币一个月，或者是139一个季度，它已经没有包年服务了。
嗯，
然后对 PSN Plus 这边是48一个月，都是港币啊，48港币一个月，128一个季度，或者308港币一年。
这可以说是两个平台
最基础的付费服务。
对，
你也可以选择都不交钱，对吧？
只比这个的话呢，这个 PlayStation Plus 还可以
便宜一
点，挺不错的。
对
啊，
而且他送的游戏，我觉得比那个 Live
确实比金会员好一点啊。
对，
这个咱实话实说，因为金会员现在有 XGP 之后，金会员的那个送的游戏阵容就其实比较
对。
难受了，就是
啊，所以其实现在金会员是个衬托，
是
它怎么衬托的呢？是你变成 XGPU 的时候，你不用再花多少钱，对吧？
是，
就是大家买 XGPU， 或者说你知道西瓜皮这个服务，大家肯定都知道怎么操作，
这是个计谋。
对，现在呢，尽管说就是微软它也不明确的表态，说我这个服务什么时候终止，但是既然 PlayStation 已经把它那个订阅服务给放上来了，我相信他肯定不会自绝后路，再把这个口给掐了。
因为之前
应该是还会给你留着。
对，之前试过想掐或者想调价格，
他调过一次价挨骂了。
对，
就是金会员他想涨价，
哦，
然后一挨骂他又给调回来了。
对，
现在他肯定更不能动了。
我金会员涨价这个确实没什么道理。
虽然涨价，他就想让你去买 XGPU， 就是你不要单买金会员了，
但是发现玩家都很聪明，都知道怎么变成 XGP， 就是你先充3年金会员。然后再把这个金会员加10港币或者1美刀，直接转成 XGPU， 你就不需要额外付费了。
就请大家也要时刻注意一点，说我们平常也说 XGP 好 ，XGP 好，但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都是这么买的，
对，都是
我们没有用真正的就是全价去使用 XGP，
少吧。
就是说，当你心里有一个价格，
我是对不起，
我刚没好说。
当你心里有一个价格预期，你觉得真合适的时候，你一定要意识到你有可能是用了一个比较折扣的价格在使用 XGP，在现在这个他们在铺市场的时候，
对，
他可能。
所以它是个口子，
无所谓。
对，
你们就是属于价格歧视嘛？你们愿意研究的人有招的话，你们便宜点就便宜点。
是是是，
你要是懒，已经绑了信用卡，你也不管他了。
对，
我就是
啊，
我是一开始充了
两个懒人
啊，
我充了2年，然后用完了以后，发现我就懒得再去倒腾那些了，我就直接绑了我的那个，
他就是自己扣费了。
对，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你这个号现在有 XGP 的会员，快到期了，就是也有一个操作方法，就是你就让它过期。过期之后你就已经不是会员了，然后你再充金会员，
又
再充金会员，然后再交10港币
啊，就我那老的同一个 Live 账号，
对，
嗯，
或者是还有一个操作是你注册一个新号，
啊，那太费劲了，
注册一个新号充金会员，再交10港币，你不是又获得3年 XGPU 了吗？然后你把这个新号 home 在你的机器上。
嗯，
然后你的老号就可以享受这个权益了。
哦，
知道吧？
总之有很多方法，
就是对，就是穷就会激发人的这个智慧啊。
拼多多差不多嘛，
对，叫砍一刀嘛啊，
帮我砍一刀。对
，XGPU 呢，现在自动续费一个月是79港币。
嗯，
然后微软这边充值方式说完了，我们可以看这个 Plus 这几个升级档，那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顶配是599港币，
嗯，
一年。
嗯，
如果说你想。就是只玩这个当前两个时代的订阅游戏，然后不玩这些老的游戏的话，那个 Extra 那个档是515港币一年，
对，
就是我们是按这个价格来对比，但是区别就是在于 XGP， 如果我们算 XGPU 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对多平台的服务，
哎，
就是你 PC 也有，
对，
然后主机也有，
对，
海外的朋友可能网络条件好一点，云游戏什么的也都包含在内，
是的
，Cloud Gaming。
对，就是可能这个它辐射的用户就会一下变广了很多。
像我的话，应该就是在微软的这个时代，被
扩展，被绑架了，
被不
是
被、
哦、
被这个被这个扩展进来的新的 Xbox 用户
啊，
我是在用 Xbox PC， 在使用 XGP，
哎，我也是，
而且我觉得因为我有高配电脑，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验
用着舒坦点，
虽然它软件很难用，
嗯，
但其实无所谓，我并不在里，不，我并不用它那个商店功能，我只是用 XGP 嘛，
嗯，
除了游戏
就是为了下游戏，
我点下就完了嘛，
嗯，哎，对， XGP 那个 APP 近期它更新了，可以管理本地游戏文件了，
哦，
就原来都是加密的，
啊，这个，
哎，我靠，它太不容易了，
这功能实装了是吧，
对，实装了，而且我昨天把那个废土三下回来了，之前一直汉化不了嘛，
希望 EA Play 能学一下这个功能
然后汉化不了，然后我就是下了废土三在那个 XGP APP 上，然后把那个汉化现在有完全汉化的那个软件拿过来，然后给它就给打上汉化补丁了。
嗯，所以从阵容来看 ，XGP 这边还多一个 EA Play 的服务，然后 PlayStation 这边是已经说了会有四百多款游戏嘛，
嗯，
然后就看它后边是怎么公布以及这个不同的上架节奏了。
嗯，是，
嗯，因为说到底到库这边，大家就会说，哎，你是不是说？里边有多大的比例和这 XGP 有重合，那如果说我是一个双机档的玩家，我确实是，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双机档的玩家，就是会不会说我有了 XGP 之后我要去和这个 Extra 去对比，如果里边重叠的过多，那是不是我这个再充一个会员的这个意愿就会稍微低一点。
嗯，
而且这个索尼现在其实也没说我是一个现成的 Plus 会员，我升档的话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
他这些升级的设计或都没有详细公布过。
对，说到底大家成为会员第一点先要考虑的就是值不值，
对，
那值不值最直观的映射就是这个价格低不低，
对，
对吧，之前 XGP 就是给用户的门槛留得非常的低，
对
啊，所以就是现在可能压力确实是在索尼定价这边，这是有一个问题。
他那个升级这个事儿，想想他的游戏升级，我们怎么知道？
四十代 PS 5升级，
对于他的这个会员升级的这个功能，这个不是特别
有点堪忧，感觉
乐观
啊，
肯定弄不好会很麻烦，或者很，
嗯，有可能，有可能，
啊，
对。
哎，前一段时间他升级那个系统和网络，然后导致会员，
啊，那个上周，
我觉得那
个
是不是
这
个
事儿，
是不是
有可能是给这做准备，
对，做准备呢？他可能在内部测试一些什么东西，
有可能测试会员权益的时候稍微一不小心，
对
对，
因为
他接口给断了，
一下分档分那么多，我觉得可能未来升级可能会比较麻烦了。
嗯，嗯，然后再反过来看，其实对于 PlayStation 用户来说，他们一直比较认可的 PSN 品牌的一个地方是在于第一方游戏阵容。
嗯，
然后第一方现在索尼自己不表态，就说我们到底怎么进什么的，或者说未来多久才进，这个可能是就是现在大家比较疑惑的地方。因为如果你明确表态说我第一方阵容也进，其实是一个很吸引人的点。
对，
就是大家会觉得，哎，第一方游戏大作，然后之前大家聊的那些，你看今年新战神也要上了，
嗯，
我成为会员，我能马上就能玩到，其实是一个刺激。
他那个采访里面稍微有一些明确的是指第一时间。不会，
对对，我说的就是这个，就是 day one，
嗯，
day one 的
不进来的话
day one 不进，但他没准未来会进。
那从我的角度，我考虑啊，
嗯哼，
我买了一个 Astro 的会员，
嗯，
然后第一方大作上的第一天我还得买，
对啊，
买完之后很有可能
游戏你不买吗呢？
对，然后有可能半年之后你送了，
对啊，
是啊，
这就
很有可能，
现在就是，
或者可能没有半年，
一年。
不是，就是没有半年那么长，可能都，
啊，那应该不会。但我觉得索尼疯了。
对
对，就是这个就会让人有一些
至少半年嘛，我也感觉到，
嗯，
至少半年。
因为就像之前很早之前咱们聊过那个 Devolver 的游戏上了以后
，Devolver 基本都是半年的节奏，
对，不错，
对，
然后进了 XGP，
嗯，
这种，
嗯
嗯，其实已经有一些就聊到，哎，我刚买了 Devolver 游戏玩没多久，然后啪进 XGP 的这种情况出现了，
嗯，
就已经比较，因为它都是独立多，都已经
比较尴尬了。我觉得有这么几个点，我觉得大家需要注意啊，就是比如说在咱们现在这个社区里比较热烈讨论的，
嗯，
然后包括就是西总这个例子，
嗯，
就是说你这种用户，从 PlayStation 以及微软的角度来讲是很少数的，
啊，
哦，
就是说
双击，
就是重最那些最重要的游戏，我都要第一时间
玩，哎，对。
我都要第一时间，
嗯，
而且这些人是不需要再拓展了的，
嗯，
就你用什么，你只是想这个钱怎么从他兜里掏出来，
但他无论如何都会买，
但是无论如何他会掏出来的，
哦，
啊，就是他们的，
嗯，
我觉得索尼和这个，当然他你今天出这个事儿，你今天出这个服务，他一定会配合 XGP 比，但是我觉得他整个这个就是这个世代以来，从 PS4 开始就是，
嗯，
然后包括他这次的这个新的这个订阅制，
嗯，
他打的还是以就是相对轻度的，就是
泛用户，
嗯，
就是说比如说战神出了，其实，
嗯。
就也还好，我没有说想玩，但是没有说我第一时间
我得买机器，
我就得叫玩，
嗯，
从时间上，从精力上，从对游戏的兴趣上，
嗯，
但是呢你要说买个会员的话他有，哎，那还不错，
嗯
啊，
就是他可能每一年的游戏消费是不是像我们这么高的，
嗯
啊，但是他听说啊有一个会员可以让我多玩，
嗯，
比如这四百多里头他有一百多两百多是没玩过的，
嗯，
那对他来说，
哦，
它在吸引这部分就是不是我们这样的用户
啊。
说实话我想到另一个了，就是现在买那个 XSX 主机这些的，它不是都送你那个 XGP 会员吗？
一周还是一个月我忘了，
对，
就是
送
一点，送
一个卡嘛，让你体验嘛。
对，
其实未来没准它这个会 PS 这边的那个会员订阅服务推出了以后，它在新主机上市的时候没准也会送你一个卡
啊，这些都是手段嘛。
对，
有没有一种这样的可能性，我买了 PS5 但我不花钱买游戏，我就充一个会员，
我就玩堡垒之夜，
它里边有啥我就玩啥。它里边四百多个，
是
对、
啊、一样的嘛，有可能就这样。
就是我可以说索尼假想有这样的会员，或者说他们的数据支持他们说是有这样的用户的。
嗯，
就是说他买了这个机器，其实对他说几千块钱不贵，
嗯，
就这人民币两三千、嗯、买我就买了、嗯。但是你说老让我
正常价格两三千，
四五千，
啊、
对、
啊，
四五千。
但是你老让我，因为现在手机都多少钱了？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东西其实对于一个对游戏还有兴趣的人来说，还其实还行，游戏机还行。但是呢，
嗯、
你说你现在游戏涨到这个五六百块钱一个。哎呀，有点儿，我还玩原神嘛，是吧？就是、
啊、
就是想玩我就玩玩，愿意抽抽，不愿意抽我也能玩，
而且能随时放得下。
对，但是现在告诉你说，一月只要几十块钱，
嗯，
有一大片的游戏你就可以玩。
对啊，
对。
哦，那是不是可以？
嗯，
是不是可以？
嗯，
就是卖点是点，就这部分用户，因为你游戏放着也是放着，说白了就是用一种方式让它再产生价值，然后玩家也能多玩点游戏。
是、
啊，就是这个。包括那天微软做的这个订阅制的分享，
哎，对，
其实有很多事儿也指向这个事情，就是它的数据里显示有多少玩家，好几倍的愿意尝试它从来不玩的游戏。
对
啊，
就近期的 GDC 嘛，然后微软分享了一下他们 XGP 的数据。
订阅制其实还会刺激他消费，他
是
玩的什么游戏时候啊，觉得这个
嗯
有意思。当他花更多时间在游戏里的时候，他其实是。永远是更花更多钱的，
嗯
嗯，
但你没有订阅制，比如说你以前就只能买，我就一战神玩完就玩完了，
嗯，
然后现在说有一会员，然后好几百游戏
你能玩，
我就没事我就玩玩，然后玩多了就发现，哎，那个不进会员那个我也想玩玩，
嗯，
听说他俩很像，或者
掏钱了，
对，就然后他是一个让你接触产品更多，然后你就其实更愿意消费的，
对，这是个机会，
这个事儿其实很多是有数据支持的，
是
啊，所以他现在就是我是觉得他还在致力于开拓市场。
嗯，
就他觉得还有的可开拓，不是说现在是一个就是零和博弈的一个游戏市场，
那、
嗯、
是
他觉得还是有比较
嗯
好的这个前景可以开拓、
嗯。因为你观察这个在线服务的话，其实这几年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模型结果，
对，
所以肯定索尼才会考虑说能不能从这边赚更多的钱。我觉得其实说到底这很现实，
是
就是他会认为在线服务或者订阅制能给 SIE 带来更多的收益，所以才决定这么做的。其实你从这个用户怎么说呢转化上来说吧，之前两边平台都分享过数据，
嗯，
比如说 Xbox Live 和这个 PSN， 咱就说不付费只是注册的用户，
嗯，
其实都破亿了，
嗯，
都是在最近这几个月就是公布的新的数据，已经全都破亿。然后 XGP 用户就是不管说是你新订阅还是说从 Xbox Live 转化过来的这个 XGP 用户，现在是突破了2500万。
嗯，
对这个数据来说已经相当不错，是四分之一的人都已经成为了他这个比较就算是比较高档的这个订阅服务的会员。然后 PSN 那边呢就是基础的付费用户现在就是 Plus 用户是占了不到一半啊、接近一半4800万，
嗯，
对，
其实也已经很高了，
嗯，
然后 PS Now 的那个用户非常非常的低，
嗯，
200万、
嗯、
对这个数据是在、对200万
啊、200万，
对，这个数据是在那个吉姆莱恩在公布 PlayStation Plus 的升级以后的那个采访里提到的，他说有是4800万、
嗯、加起来5000万，
对，加起来5000万，然后其中 Plus 会员4800万，
4800万，嗯，
对，剩下的就是 Now 的会员，
然后 Now 里边还有 75% 的人是已经成为了 Plus 的会员、
嗯、也就相当于他同时订阅了两个服务嘛，
对，
然后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说 Now 这个服务是不是在一直分担一些成本，
嗯，
但是进项上不知道是能不能对吧把这个成本卡回来咱不清楚，
因为 Now 提供了一个云服务，云服务的成本其实相对稍微高一些的，如果你的订阅用户没有达到一定数量级的话，
它
那个
它赚不回来吧，
对，因为它需要的设备和那个服务器的成本是在那儿的，
而且实际体验上它需要一直的去改进，
嗯，
这个我不太清楚它的成本是不是要持续性的往里去投入，总之现在是它把它揉到了最高档的就是订阅服务里，
对，
估计可能也是出于这个考虑、
嗯、
就是能把这个收益进一步的保持下去，
对、
嗯、那从转化啊你说，
但是从玩家层面来讲就像你说的，那我的直觉就是值不
值，
值
不值嘛，
值不值的问题、
嗯、
是，对、
啊、但是呢我觉得大家也要考虑一个长远的事，可能 Jim 这个人说话呀不是很注意技巧，
他可能第二天就忘了，
说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听起来很刺耳啊，
快人快语吉姆莱恩
不是很中听，就玩家老觉得他说你说那玩意儿 我们玩家哪不关心，我们就关心我们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大家也要想一个长远的事情，就是说XGP 现在从商业模型上来讲是不是赚得起来的事儿，这事儿还在发展中。
嗯
嗯，对。
就是现在它在铺的阶段，大家还记得，就是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国内的这个电商啊，或者是什么那个打车服务这些
啊，
就是有激烈竞争的时候，他想要抢占市场的时候，那他当然割肉给你了，
是各种各样的活动，各种各样的优惠
啊，甚至倒贴你钱让你坐车。
哎，是。
但是当他统治市场之后呢，那就没有这种好事了。
嗯，
这很正常嘛。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也看的不能说
几个阶段，
哎，微软那个。我这羊毛撸得好，我这花这么少的钱，我这是啊光环什么的，人都第一方进，你索尼怎么那么抠啊？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不可持续的竞争的话啊，他把假如说啊这个索尼这不成功，然后 XGP 一统天下之后，那 XGP 我觉得也会做一些动作的，他要想要盈利啊，想要这个进一步的去，所以我觉得不能先看暂时啊，占便宜了是占便宜，我们就一起高兴高兴就行了。
对，
游戏你就玩，但是呢也没有必要就是说啊，就是占便宜就是好。
对
啊，就是，因为任何一个公司也不是做慈善啊，
他是这样，对，
微软肯定不是为了让你玩好游戏做 XGP 的，
嗯，
他是为
赚钱嘛，
他是为
对所有的公司都是为赚钱，
对，所以这个大家想清楚这个事情啊。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是一个持续性服务，那么持续性服务的根源就是在于大家现在享受的红利是不是在之后能够成功的转化成这个公司的收入来源，
对
对吧，
嗯？
就是很有可能说你已经依赖了这个平台。
嗯，
你充了四五年会员，玩了那么多游戏，然后你突然有一天意识到，就是你玩了微软的第一方游戏，你有可能有两三个，你真的放不下，然后可能会时常打开，或者说有哪些游戏你就是喜欢，然后你发现这个会员我不能断了，不能断了，然后发现的那个 XGPU 的那个升级门槛没了，那是不是你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一个从信用卡扣费的用户？
是，
对，
嗯，五六年之后，所以这也没有什么。你再去争辩的，他就已经成为了这样。
是，
嗯，那 PlayStation 这边呢，就是现在是刚把定价公布出来，那具体之后哪些服务可变，哪些服务是从优惠的角度可以冲上去，那咱也不知道。
金会员涨价，你觉得大家就是
给骂回去了吗？
给骂回去了。
嗯，
那是因为你还有的选。
嗯，
如果当你没有的选的时候呢？你的声音不见得有作用了，就
其实很多的订阅平台都是
这样，没有选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玩 PC
其实很多订阅都是这样的。上个月哎，是好像就是三月份的时候 Netflix 也宣布会针对家庭会员涨价。
对，
你会发现很多人因为依赖了这个平台，所以他就选择不退出了。那你涨那就涨呗，涨我就多交钱呗。
网飞就是已经有点依赖我，很多就是吃饭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看什么时候，我直接点开网飞，
嗯，
就瞎点，然后里面太多了，
嗯，
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
嗯，所以订阅制平台就是这样的。那么其实之前也有玩家就是在这个 Plus 会员刚上线的时候会讨论说，哎呀，这个是不是两边目的不一样啊？一边为了拉新，另一边为了赚这个自己会员的钱。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没有办法明确的去划分，
是
大家目的不同，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
嗯，
我提供一个给你巨多选择的一个服务，那必然拉新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嗯，
那么自己现有的这个消费客群，你要怎么去决定消费，你要怎么给我花钱，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是，
我给了你选择就够了。嗯，然后大家两边现在用户基数都差不多嘛，
对，
嗯，所以就没有什么可去在这方面去做出去这个不同的。
它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之前咱们在某些节目好像也提到了，
嗯，
就是两游戏业务对他们这两个集团，
嗯，
对他们的父母来说分别都是不一样的。
嗯，
哎，
微软现在是
对他们来说作用是不一样的。
微软现在是一个认为游戏有这个整个这个业务是他们一个要投入的东西。
是，
嗯，
那索尼这几年的游戏。这个业务已经成长为他们整个集团的支柱型收入，
是要盈利
的，要好好赚钱的业务，
每一年都有短期的这个很现实的这个盈利目标，
嗯，
啊，所以这种业务在整个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商业的体系里所的定位就有这样的区别，
嗯，
所以肯定也不一样。
嗯，
再一个就是索尼现在取得的成功和他现在的第一方策略是绝对有直接关系的。
而且
哪怕就是有微软粉丝在这，我也敢说，至少在这个时代来看，索尼的第一方是
哪儿
了
哪儿了哪儿了，
完全是可以说是，特别是在《光环》和《战争机器》日渐走下坡的情况下，
嗯
嗯，
索尼第一方《
战争机器》还没卖呢，
是有巨大优势的啊！他说已经卖的那些游戏里是有巨大优势的，所以他比较看重这个，认为现在的这个他们的一个模式比较好。
嗯，
至少现在来看，他也说是短期嘛。至少现在来看，我的顽皮狗啊，我的这个声波艇这些游戏，全都是在这个玩家期待榜中。
它的工业的底子是在这儿，
永远都在这儿
啊。
它跟任天堂还不一样，任天堂其实是它不是一个工作室制，它是一个层、
啊，
就是有就是。
就是现在在当下这个十个大游戏有八个都拉了的情况下，索尼还是非常稳妥，
比较稳定
的。索尼
的
第一方游戏还是非常稳定
的。虽然它的第一方游戏有一个现在来讲比较同质化这样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嗯、
就是我们看到它的几个主要的品牌，像我们能想到的，像对马岛啊，然后
对这个
《
西之绝境》
线啊，
这是我想提的一个事儿。
这个、
就是、
那个什么蜘蛛侠呀、
嗯，
全是同一个类型。
因为它从这个其实能很明显的观察到一定。我当然，我这个也是臆断
啊，
就是一定是从公司决策上
是是是
给了他们影响，
对，
才会有这个现象。就是最近的三年到四年左右，你能看到官方大力推的第一方工作室的作品全是开放世界，
开放世界第三人称动作冒险游戏。
对
对，今天我当蜘蛛侠，
明天
我当
杀僵尸，
对，明天我换了一人，
对，还是一玩法。
就是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工业生产来讲比较稳当的一个，
或者一定能赚钱的一个大项目，
这样有各种各样的好处，
嗯、
就是它有很大的游戏内容量，
嗯、
会让玩家觉得几百块钱的游戏不至于不值。
嗯、
首先，这个是一个保底、
嗯，
然后呢，这种东西容易上量，
嗯
啊，然后有一个规模化、体系化、模块化的东西，就是你这个东西弄好了之后，其实可以大家共享一些这个、
嗯、
经验
和这个、
嗯、
叫什么
know how
这种东西、
啊，
内部也可以比较包括引擎技术什么技术，因为你都很类似的游戏类型，
是
很多东西可以互相互通有无、
嗯，
然后再一个稳定，就这种游戏你发现，以索尼有一个品质保证之后呢，在这种三 A 级别下很难拉。
嗯哎，对，
不太容易拉，
嗯
啊，现在有很多成熟的东西，就是这个小点怎么做，这些系统怎么做，升级啊什么这些，就是
这不就是老头环里咱聊那个吗？
一想就是
这种、啊、UX
就继承的那些东西，就是、对，就是那些
对
那些东西啊，我只要从那些大厂他们那些经验里随便就是照着做就行了、
嗯，
然后我每代把这个画面翻新、
嗯、
美术、
嗯、
音乐，把这些东西 entertainment 的东西往上加量，
嗯、
我不要搞那些什么特别。精巧的是吧，
顶多是有拉了没完全拉
的游戏设计、
嗯、
很难拉。
对，
哎，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玩没玩过，正好最近这个开罗游戏的很多作品上 Steam 了嘛、嗯、然后不知道大家以前玩没玩过这个游戏发展国
啊、
嗯、就是你经营一个公司，然后去做游戏，
做游戏那个，
然后你在开发游戏的时候呢，在开发之前你要选这个游戏的类型嘛、嗯、然后选它的题材，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就是它每个类型每个题材有一个大概的那种市场分析，就比如说哪个题材的热度高一些、
啊、
哪个题材热度低一些，
嗯，
然后呢，我为了赚钱，我为了快速的把钱赚起来，我会重复的做同一类型的那个游戏，
太正常了。
就是我重复做同一个类型的游戏，首先我经验有积累，
嗯，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
技术有积累，
这个对、嗯、我的经验和技术有积累，
嗯，
同时呢，这个类型和题材在市场上的、这个、
占有率、
这个受欢迎的程度，
我觉得更
会
可以说是包容
也会比较高一些，
嗯、
是，
所以就是我成为了一个索尼，就是我一直在做这个同类型的游戏，我一直就是做这种。开放世界，
这不是索尼的问题，是行业的问题。
对，我听着我以为你说的你不是索尼，
是
那个，
不
是
啊、就是
你是那家公司
动视啊。
就是刚才为什么这么做
啊？
就是因为你会看到这样的游戏就是很稳妥。就是如果当你想赚钱的时候，当你不想让这个游戏亏太多钱的时候，那你就会选择去做这个类型的游戏。
而且这个信息点，就刚才龙马一直聊的这个信息点，在吉姆·莱恩叔叔他的采访里面他也提到了，
嗯，
就是现在索尼的工作室内部的工作室的运行模式就是有好游戏所以有好投资，有好投资所以说我们能做出好游戏，
嗯，
就是他们有一个这么一个良性的循环了以后，能源源不断的产出这一类游戏不拉，然后能好让大家玩的也开心的游戏，然后就是他们为了维持这个循环，所以说不会让很多第一方大作第一时间加到这个
是，
就是订阅制里面。
所以说这个也是，
他说这个事儿我们懂，
但
是我们一直认为这个是有隐患的，包括 XGP 我们也认为有它的隐患。
当然
啊，所以这个东西还在发展中，不要我个人是不想说，就是
不要急于判断谁成谁不成。
上周我刚这个怼过索尼，但我觉得这有一说一，咱们就是啊，这个事情是什么事儿还是什么事儿，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各方的策略不同，而且都在意料之中。
对，而且其实就我感觉，其实索尼的压力还是比较大，是因为 XGP 本身它辐射的平台就比你多俩。
对，
嗯，
对吧？就是大家入口本身就多，然后你这边其实限制平台要么就是 PS4 要么就是 PS5，
是，
而且如果说你着眼于拉新的话，那现在还有一个压力是在于可能次世代主机的出货还是受制于这个生产原料
芯片，
所以其实它的成长可能你就不能只全都押宝在 PS5 上，
嗯，
对吧，这其实也是一个挑战，所以这个以后都在看吧。而且 今天还有一个消息是 Windows Central 那边他放出来的一个传言，不知道是真是假、
啊、传闻，目前是传闻，
对，是说 XGP 有可能会这个仿照之前自己加这个 Windows 软件的付费模式做家庭版，
对，
就比如说如果是 XGP 也有可能也会这个组建家庭会员，
那行了，大家立刻打开淘宝，然后搜索代充、
啊、
然后你就会
对
你就找一个淘宝地方、
嗯、
然后他们会给你组成家庭，然后你非常便宜的价格就可以去玩，
对，
以现有的软件来参考，大家可以看一下 Office 365个人版是398一年，然后你有一 T 的云盘，
对，398是人民币一年、
嗯、个人一年，
就给人当儿子呗、嗯、
啊，是可你也可以你也可以当人别人爸爸嘛，
你也可以当人老的嘛就是不一定嘛，
你做一个独立的自主的人嘛，
你们是重组家庭嘛，反正、就是、
然后家庭版的 Office 是498人民币一年，
嗯，
六个人共享，然后用六 T 的云盘，
很值。
对，所以就是你要这么算下来的话，不太清楚 XGP 能不能仿照它的这个切割方式来做。
对，目前传闻是说 XGP 的这个家庭组是五人一组，
嗯
嗯，然后其他的更多消息就没有更，就是怎么说怎么分呢、啊
嗯？
这些都没说。
因为大家现在其实都知道这个互相 home 的方式，可以让自己的这个会员费再折半。比如说我一个好友，我可以分摊嘛，
啊、
一人一半，然后咱俩都享受这权益。
嗯，
然后包括 PSN Plus 其实也是这样。我现在我 PSN 就不充钱，然后另一个人是 Plus 会员，
啊、
我就把他绑我机器上就行、
哦。
就是这种方式，实际上本来是保障这个账号的使用权益的。
嗯，
它不是官方这个明文支持的合购形式。
嗯。
不要与他人共享账号，就是官方肯定是不支持的
啊、
嗯。
他我肯定不是说啊，那个大力宣传你可以用这个方式享受半价，那肯定不是这个。
他只是不管你嘛，
他只是不管而已。
不，因为你这是有风险的。
对
对啊，
但你自己认为没风险，
对，
那是我的。
你信得过人家？
就是那是我的 homie。
就是如果你使用这个事儿，你使用这个方式出事儿了，
那
我可以
那就赖你自己。
对，我可以完全撇开这个责任，因为我跟你说过了，
你不要这样干。
对
对,
对，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如果说按照这个一个打包服务来呈现的话，其实。它带给玩家的选择就更多了，或者说给你这个进门的门槛又进一步的降低，
嗯
嗯
啊，这个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对，
所
以
说
是五人版的那个 XGP 家庭嘛，
吓我一跳
啊！咋了
啊？没事，五人吧。
嗨、
啊，
那个就是XGP 的家庭服务，它的价格肯定是要贵一些，但是传闻里面说的是，你要是凑够五个人了以后，一分摊还是比单独你订五份 XGP
不废话吗？那不然那服务还有意义吗？
不是，那不然我为什么要跟人组成家庭啊？我有病啊！交税，
对，
家庭税，
嗯
啊，所以这个东西上之后，大家就打开淘宝去找那个那什么就行了，
嗯，就看这个东西什么时候上吧。
嗯，
我建议还是不要用那种淘宝这种方式，就是还是找你的
找朋友、找同事。
我相信他不用找满五个人，
嗯，
我相信大概三个人左右，应该就是会比单买便宜。
我的 NS 会员就是和别人组家庭，
一般就是这样啊，你也不用非得凑够五个人，只要你那个价格是更便宜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合适。
我现在就是每次，
但有些人你得考虑到，他可能确实身边没有
朋友
玩这个的朋友。
那请在机组找你的家人啊！
那我觉得你要先解决的不是玩游戏的，
不是，就是他可能身边朋友都不玩这些东西、哦、
啊这倒是有可能。
对、
啊、
对，
反正这个就是等待官方进一步的。
这不就是微软的阴谋吗？你就可以安利他们说，
哎，
有一个东西叫 XGP 啊，
就是各
安利这个事儿。
你跟我一块玩一玩。
哎、我之前就是给另外几个那个 PC 朋友，
我先帮你充一个月，你先爽爽，你要觉得好，对对
对。
对
对，
之前我们一块玩，有几个 PC 的朋友，就是玩 Battle for Blood 的时候说，哎，弄 XGP 一块玩吧，然后安利半天，行，我们弄，然后结果弄了半天，他们电脑上安不上 XGP， 然后就不知道、
啊、啥呀，
就是各种报错，然后登录号登录不进去，然后下不了游戏这些的，
嗯、
就最后放弃了。
微软的产品问题，
那是微软需要解决的，
自然劝退了，
急需解决的问题、嗯。
对
对
对
对，反正这个就是现在，
嗯，
大家能就是。非常直观的用数字来对比的两边平台的不同。嗯，
就我个人来讲，还是其实说实话，不光是索尼很难割舍，我自己也很难割舍这个索尼的第一方的这个
当然
作品、
嗯。
而且不光我说，大家从他这个那几款上了 PC 的这个
销量、
游戏的评价和销量就看得出来。
嗯、
我们虽然说它同质化，或说它有一些玩起来累是吧？都累都差不多，然后怎么怎么样的、
嗯。
但是呢，这只是在。一定的语境下说的，把它放在 Steam 的那个整个游戏的那个大环境下，
它就代表高品质，
那个品质确实是很、
嗯、
明显的是要好过。
你看战神卖多好，
绝大多数。
嗯嗯嗯、
你就 Steam 上你能玩战神是没什么可说，就是得买，就是、就是如果你没玩过的话啊，所以就是还是确实他现在的至少到现在为止之前的模式，
嗯、
让他产出了确实是
优质内容、
厉害的第一方的这个游戏，
嗯、
所以。我也理解这个事啊。如果你要说为了像跟微软竞争，全都学微软，然后第一方游戏
也不现实，
也拉
啊，
那我觉得这个代价还是挺大的。我个人作为玩家也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嗯、
我希望继续有战神，
嗯，
然后你索尼拉就拉点吧。
嗯，但拉不拉这个事儿，确实就是第一个周期结束了，咱们需要观察的是下一个周期。
是，
嗯，就是咱上期电台节目里也说了，就是开发周期来看，一般三到五年嘛。
是
，XGP 正好经历了第一个。开发周期结束了，
对，
然后他这几年还
看看 这一波啊，
这几年还收购了巨多的工作室，
嗯，
和这个现成的发行方，
对，
那所以在第二个周期里边，他能不能通过这种盈利模式让工作室好好打磨出新作品，那就是有待观察了。
而且索尼不是刚收了那个谁吗？三十几亿，
嗯，
收了那个邦吉
、
啊，
说是邦吉帮他们的现有工作室传授一些经验。
不是，他可能、
嗯、
他不可能是只为了这个，他肯定是邦吉那个新游戏可能让索尼觉得很不错，
就是为赚钱嘛。
对，
嗯。但是吉姆莱恩叔叔今天说了一个话，我还是觉得挺诡异的，就是感觉这个东西完全不是一个事儿。然后他拿来比较，他就说呀，这个他认为在未来，英文原文就是 live service games。就是这种
持
续的在线服务的这种游戏比订阅制更好，
持续运营服务游戏、嗯、
对
对，订阅制不是平台给的服务吗？
嗯，
然后持续运营持
是俩事，
对，在线服务是一个游戏类型、嗯、或者一个游戏玩法。
他的意思是就是订阅的那种一次性的游戏体验，就是还是那种单机的我们传统的这种游戏形式、
哦、
和他说的这种应该就是命运二啊，
堡垒之夜、
堡垒之夜 Apex 啊、
嗯、
他觉得这样的游戏是索尼的方向，一个索尼未来的一个想要放的，咱们那天他收邦吉的时候，我们就猜到了，其实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邦吉这方面做的确实一般，
那你怎么办啊？那你怎么办啊？
没得挑了，现在就是
对那个、是吧？
持续运营的在线游戏能拿得出手的有几个呀？
是要不收谁？你说
对，
收 EA 吗？难道对没那本事？
对，反正吉姆叔叔快人快语嘛。刚才咱也说了，
是。
然后索尼的计划呢，是在2026年之前上十个、
嗯。话不太好听，但是其实咋实话，
他就是如果说真的是从商业方向去考量，可能他说的好和不好就是赚钱和不赚钱。
啊，
这个我觉得很现实、
啊，
对，这没啥问题。
你们也不用骂他，你有本事你别玩 Apex 是吧？你就说我要抵制这种游戏，那你有本事你就是
可以抵制。
命运二 Apex 你都没玩，
嗯，
对吧？但你自己天天回家 A 的一个爽，完了人家说我觉得这种游戏是未来，你就骂一句。
嗯，
我觉得这个也没必要、啊。
这个就是涉及到刚才龙马提的那个语境的问题，就是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你非常怀念 PS 2和 PS 3时代，
是、
嗯，
就是在第一方或者第三方巨多的这个。巨多量的这个游戏里边，你能找到很多自己所喜欢、
哎、
钟爱的游戏类型，或者一些小而美。但现在大家就开始怀念。
这就说一个特别不合适的、有点卖老的话
啊！您说说，
像我这个年龄，大家我们从什么超任啊、PS 平台玩过来的玩家、
啊，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是少数。
确实、
就是吗？
就是喜欢那种传统游戏方式、传统游戏类型、传统游戏那种就是那种印象的那个我们这些人啊。我也是喜欢那些游戏，就我也说白了，我不太玩，我
可太喜欢了，
我几乎不玩持续运营游戏，
嗯，
几乎不玩，
嗯
啊，但是我也理解他的这个说法。
你是不是感觉快被浪拍死了？现在
对，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我们都眼睛能看见的
啊，
比如说这个欧美那边的这个《堡垒之夜》的这个、
嗯、
这个程度、
嗯、
啊，和我们这边的，比如说《原神》啊、
嗯，
这些东西，就是现在什么东西在市场上是最受欢迎的，什么
吸金是吧？
有人说赚钱，其实就代表有些有更多的人喜欢，
市场认可呗。
啊，所以，嗯，
这是现实是吧？你这意思是，
就是说，不要觉得说好像被抛弃了，我们确实是少数
哦、
嗯。从商业来讲，我们肯定是要找更多人群的那些需求去满足啊、嗯。
我只是
都一样，
嗯、只是自己
没这么严重这个事情。
我觉得自己觉得还
是没那么严重，人也没说我们今天就以后就
只
做命运了是吧？
对，
嗯，
真这不是 Japan Studio 给拆了吗？嗯，然后建了个 ASOB 是吧？小机器人这种小而美的游戏都是交给了。一些小组来做，你像就是我狂吹 Returnal 这种游戏、
嗯、
其实它的体量都没有办法做大，
嗯
嗯，但是它赚吗，它评价吗，都还不错，嗯，我只是个人的希望这种游戏能再多一点，
是，
嗯，
哪种游戏再多一点，就
小而美或者说创意型游戏，
打开 Steam 上 全是。
对，那我这不是还得开电脑吗？
啊，
你是不是收了阀门钱了？
我很希望阀门给我钱。
最近我感觉你有点奇怪了啊。
因为我其实还是更喜欢在 Steam 上玩游戏，
是是是，
啊，
嗯，
但是上面从那里面筛游戏，我觉得太累了。
哎，那我太开心了，筛游戏。
我有我很多时间，就是，
每天疯狂逛队列什么的，然后狂在那看，
啊，你还非常享受这过程，
对，
是吧？
就是
是啊，
每天给自己留出20分钟，就大脑放空，在那看那队列，一个一个游戏，
就跟逛超市一样，
对对对，
挺有意思的。
你喜欢逛超市吗？
我不喜欢逛超市
啊
啊。但我喜欢逛虚拟超市。
你应该弄个 VR， 上他用他那个 VR 看，在里面选。
因为我总觉得这俩事儿是连在一起的，就是逛和筛选，
嗯，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享受，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是时间和精力成本。
嗯，
所以我一直觉得订阅制这个事儿就是服务于懒人的。
嗯，
就你不用再去挑，然后还要去思考我要不要花钱了。就你别想这事儿了，我都给你下去了。
回到游戏只要3-5块钱的那个，
啊，对，
看着封面，哎，有点意思，你就玩，
就
就下呗，
哎，是是，
我XGP 就是，
对，我觉得就订阅制是就是给这些人服务的
啊，嗯，我就看那封面，哎，有点意思，然后看到那个，对，直接点了下了，我看会儿别的，哎，我就可以玩了
啊，
玩不了没意思，我就直接删了，
嗯
嗯。
而且就特别果断删游戏的这个过程也很爽，
是
对，
一玩，嗯，
删就删呗，
什么破玩意儿。5分钟都不想再多给你了，直接删掉，开心。
希望以后这个像 XGP 啊或者 PlayStation 这边，
嗯，
加一个那个功能，就是拉黑某些游戏开发商，
拉黑
某些游戏发行商，
有点过了，
就是以后这个库里边就不会出现这个开发商。
你想说谁？
我先拉黑呻吟。
而还有一点，就是最后补充一点，就是刚才龙马说的那个，就是这种服务游戏是趋势，其实也不代表说做一个成一个，
是，
嗯，
其实也死了不少，
是，
而且就是尤其是在 PS5
这代价
开头这
代价是很高的，我们只看到成的，
啊，
死的一片一片的，
是，
谁还记得 Godfall
还出了一个完整版，嗯，然后你像本周，那个，
我记得我买了，
你像本
抢先进入次时代的代价，
你像本周那个漫威复联
啊。
其实也是，它其实也是一个持续运营比较失败的一个例子了。
是，
而且这周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游戏本体竟然出现了 bug， 就是到哪儿必崩溃。
哦。
然后官方给玩家的建议是说，你实在不行，到崩溃点之前先退一下游戏，保存一下，然后再进来。
哦。
然后在他们能够完整修缮这个问题之前，希望玩家先这么干。
啊，
嗯，
这太精彩了。
对，就是
还有他没出过的事吗？就是
好像没了吧。嗯。
巴比伦陨落
啊，也是一个持续运营游戏的失败的例子。
对，
他们人家还没就刚开始就说失败了，就
很失败的开局，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是，嗯，出场来了个狗吃屎，就只能这么说了。
低开高走是吧？又等着
Outrider 啊，对，
嗯，
也是
类似的游戏，而且在发售
其实算挺成功的了。它只是初期的时候有一些被骂的点，然后大家不太满意。
嗯，
但其实从玩家人数来讲，作为一款持续运营游戏，你不管你怎么骂都没事，只要有人玩，
嗯，
对，
就是
这就说明是有人认可的嘛。
是
是，
嗯，所以就是趋势归趋势，成不成有时候还得看开发商和发行商自己，
对
对
对吧？啊，什么类的游戏都一样。
嗯，行，那，啊，差不多，这个事儿是这样。
哎，
再说一些，说了将近小50分钟，
哦，
非常充足。
啊啊，
这周的新闻节目非常
充实，不用录了
是吧？
对，
然后说一些其他的事情，
哎，
像《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续作宣布延期至2023年春季发售，
希望这个春季不是日本人经常用的那个春季。
不好说啊，
你别到5月了还说春季。
现在这个《死不拉动三》，对，新的《死不拉动》说的是夏天嘛？
啊，
对，
但什么时候算夏天呢？
他们有时候9月份都叫夏天了。
我在我心中12月份也可以叫夏天。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地方现在是夏天
啊，确实。
你这话说的，这跟没说一样。
就希望能早点吧，希望开发顺利。这个真的，
哎，我是觉得好饭不怕晚。
但是我刚买完任亏券，
亏了。
死不拉动啊，
我不太想玩死不拉动三，
好玩，哎呀，好玩，
战争机器就是。
那我买，
比战争机器还灵活，
胡说八道了。
就冲你这句话，我买了。
嗯，
今天回去换
你这句话。
而且本身那个他们也没说那个续作是在今年什么具体什么时候发售，
那也不代表就是明年呀。
他没准是定的是今年下半年，比如说
大家着急想玩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我现在对于游戏延期这个事特别平静，没有任何的波澜。不管
毕竟这两年就这样嘛，嗯，
就是对，就是延期就是总比
取消强，
拉了好
啊，
真的。 大家就是真的，因为延期的时候我就说延就延点，
是，
然后很多人就说、啊、我受不了了那种人，然后就二零七七嘛，你看当时还有人骂我说怎么就不能延期，你不能骂，我说你那你骂吧，完了最后游戏出了之后拉了完你们也骂，是
但是横竖都爱骂。
二零七七那个吧，我觉得他延也救不回来了。
是，
对，你给他短期的盐没有效果了，
而且他盐对于公司来说也可能也无法接受
了，
就
不能盐了，
就是我必须要卖了现在这个东西。
嗯，
对，
宣发这个成本感觉是只要随着时间在流动，他这个钱就要无限期的往里扔。
是啊，
是，
我不能停啊，
对，
我不能说宣了这一波了，然后你给我五个月什么我什么都不说。这个
任天堂倒是还行，他都是自己体制内。
啊，这倒是、
啊、
都老国企是吧？
人也不砸什么太大的这个宣发，
嗯、
我就是自己的这些渠道。
哇，任天堂 YouTube 更新预告那就是事件，
对、
嗯、他都不用说。
所以我现在玩
那个频道都可以卖广告，就是、是盈利的频道。
对，
玩那个游戏发展国的时候，就是就有时候那游戏我就顶着 bug 卖，为什么呀？我没钱了，我公司已经没有钱能周转了，我下个月要发工资了，没钱了，不行了，我必须卖了游戏。
真实是吧？
对、
而且在那个说延期的那个公告里面，他放了一点点的新的画面
啊，
对，
大
事件、嗯，我的妈烂了，
那不能吗？
就
反正是故事，
也不能说是烂了、啊，可能就是变换了形态啊。
但感觉那个色儿都不对了，然后、
嗯、
对半了一至少一半没了，
嗯，
而且林克身上那些花纹，然后穿的破破烂烂的。
等游戏出吧。
那林克还失忆过呢，怎么不行啊？
那行吧，
是啊，
对
故事嘛，
主要这个故事，我觉得一下变化好大呀。本来一就是在初代旷野之息里面，你可以玩到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嘛，
嗯、
然后就看后这续作它这个结局怎么续嘛。
总之。希望明年春天能玩到《旷野之息》的续作，
是，
以及不知道明年能不能看到 NS 的新型号。
对，往好了想，万一这个续作
说这个事儿，
别，我不想在那个时候看到有 NS 新型号，因为我最近准备换一个 OLED 玩《死不拉动》
啊，
所以别明年突然出了。
打住，
新的
你掌机模式用的多吗？
我掌机不是是这样。我现在有普通的 NS 和 Lite 嘛，
对啊，
然后我普通 NS 呢给我妈了，她天天玩健身环、
哦、
然后我就用 Lite 最近玩什么卡比啊、宝可梦什么的、
嗯嗯、
然后我死不拉动的时候我还是希望在屏幕上用手柄，用 Pro 手柄来玩
啊，就外接的
Lite 不是不能 TV 吗？就 Lite 你只能那什么吗？
是，
所以我还是想换
一个
OLED，
买一个没多少钱、
嗯、但我就很怕明年三月份突然又出了新机器
啊，判了一次又一次，我不指望了
啊、
嗯，没准人家直接就没有 NS 了，下一代主机啊，
对，向下兼容 NS 游戏，嗯，
行吧，行吧，
嗯，
再说别的事儿，
哎，
使命召唤啊，这个
有还有新闻呢，
大学联赛选手，
哎、
说一个趣事啊、
嗯，我没有开挂，
这个一名使命召唤的这个选手 Kenji。他主要是参加一些像这个大学联赛的比赛，然后包括在这个一些这个比如像 Checkmate Gaming 这种比赛平台上边跟人打比赛的这个选手，最近呢被人指出说你作弊了，然后他为了自证清白
啊、
嗯、他就放了一个摄像头在他的这个屏幕的旁边吧，在他的身体的旁边拍这个屏幕，
嗯，
然后大家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个块儿。
你们屏幕上没有吗？
大家能清晰的看到他在比赛当中呢，他能看到一些块儿啊，
透视，
对，透视主要是啊。
他怎么想的呀？他是不是觉得用手玩就不算开挂呀？
我
应该是没用字苗就不算开挂。
我经常会看一些这个视频集锦啊，像是这比如说主播作弊被发现集锦，你发现有一些人吧，他好像确实就是比较奇怪，
脑子不够用是吗？
不是，就是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就是他知道他在开挂，他也知道别人能看到他在开挂，但他仍然在开挂，就是你不知道，
那就开呗，
就是你不确定他到底想要什么，他没准是想火，或者他没准是在想什么别的这个东西，但是就是有些人你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他没想，
或者他就是没想，
停止了思考，
或者他觉得就是透视
头上戴着那个之后那东西也不动，你知道吗？就是
啊，对，
或者就是他觉得透视不算怪，
不知道，
很神奇，
也有可能他想自证清白的时候他给忘了，他在自证清白，
辅助，
但是后续就是后续他还把这个视频传上去，自己传了嘛
啊。
然后这个过程他都没有发现，没有想过味儿来。
不是，所以会不会就是他觉得 就是开框那个、
嗯、
不算开挂，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事实在是太迷惑了。
有可能，真有可能，他觉得那个不算开挂，
他觉得自描才算
啊、
嗯
嗯。
对，
可能喝了、
嗯、自描锁头，
就各种各样
锁写、
嗯、因为游戏主播这个事儿吧，很有意思，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
玩
家
嘛，
嗯
啊、
嗯，
但是呢，他如果他一旦上手火了之后呢，他就变得好像不那么普通了，但是本质还是很普通的、
嗯、
是
啊，这其中的差别呢就会产生一些笑话或者问题、啊、
嗯，然后现在 Kenji 这个选手的状态就是被大学联赛搬了，然后被这个 Checkmate Gaming 也搬了，
嗯
啊
挺好，
然后关键是大学联赛那个把他队友也搬了
啊，
就 对,
对，
就是把他队给搬了，
他是被终身禁赛、
哦、
要搬到2023年，
他个人还是他战队，
就是这、
啊、
就是这个队啊，
战队
对
啊,
啊，
那他们就组别队就完了呗，
换个名字行吗？
那就不，他不是，他都是各个大学的那个队伍、
嗯，就不带这个人再重新组队呗。
就比如说，
就这几个人应该都不行了。
我的妈，
对，这几个人是被禁了一年。
对，
就比如说从首义大战队变成五年级三班战队，
那为啥把那几个人也办了呀？
嗯、那人就比较严格，可能、
连坐了。
嗯，
反正哎，太迷惑了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来评价，
是
吧？
是
吧
嗯、
啊，反正是这么事儿。
嗯，
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呢，是《速度与激情》十字路口、
哎，我特意打开了这个新闻、哎，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游戏是什么时候卖的
啊,
啊？是2020年8月7号卖的，其实是8月6号卖的。然后呢，近日宣布将于4月停止销售，
就是游戏都直接不卖了，
版权到期了。
不，它是数字版停止销售
啊，
它是这样啊，
对。
啊，
然后
版权到期了，应该是。
但是你买了的还能玩，而且
玩
这个在线服务器还开着。
嗯，
它没有停止运营，
啊、是跟那个 Jump Force 差不多
啊
的状况，应该就是版权有
对
有期限。
然后这个游戏呢，是当时是上的 PC、PS4 和 Xbox One 嘛？
嗯，
我查了一下 Steam 上面的这个它过往的一些数据。
嗯，
这个游戏卖的那天，
嗯
，Steam 上的峰值玩家人数。54人
呀、
啊，然后呢，近一周吧，近一周峰值人数，玩家人数5人，
嗯，
啊，
这五个人是不是有范迪塞尔自己？
这是真 family，
嗯，
是很烂吗？还是怎么着的？
是我特意找视频看了看，
你在主机上，你就感觉是在主机上玩了一个手游的那种，就是按住屏幕就能跑的那种赛车游戏，
哦，
就这种程度。
可能适合我吧，
反正我特意找视频看了一看啊，
就是大家肯定会对这个游戏的预告片有印象，因为他曾经在 TGA 2019上放了预告。
啊，我是有点印象。
然后范迪塞尔上台给《只狼》颁的年度游戏，
对，范迪塞尔上台我记得，但是、
嗯、游戏你忘了是吗？
对，我还记得有一个他演的那个野蛮人的那个 CG，、
那是二和二，
对，
那是方舟二，
那是方舟，
对。
但那年那个我记得，但至于这个赛车游戏，我是没什么印象了。
没事，你忘了也挺好，身心健康、啊。
当时就是放片的时候觉得它是个手游，但后来发现它不
是
手游，
是个主机游戏
哦、
啊，就是这么个游戏。
是不是范迪塞尔洗钱用？
但是我看了看片子啊，那个画面，那些比如车的那个模型的精细程度啊，确实不是手游、
啊
对，但是你玩起来感觉就很奇怪。
反正他的评价是确实，
然后它里边是全程配音的嘛，
对，
就那几个演员配音嘛，那简直可以说是毫无感情，
挺棒的，
嗯，挺逗的一游戏啊，反正
就到了这个年代还能出这种事儿
啊，
就是。完全的那种，咱不能说粗制滥造，完全的是垃圾 IP，
确实拉了，这个是真拉。
对，
现在其实有些 IP 游戏，我们觉得说质量一般，也是相对的，就是它是在一个
分跟谁比是吧？
对
啊，
但是这种完全就是骗人的这种 IP 游戏，好像只在90年代有，好像。
而且其实这个啊、
嗯，
而且其实电影改编这个风潮早就过去了，它真的不像你像当年那个什么《指环王》啊、《金刚》啊那个时代。只要出一个电影必出一个游戏，你记得吗？就是
是
指环王三部曲的时候 GBA 上都有，
嗯嗯
PS2 GBA 同步发 EA 卖的，然后金刚是在 PS2 的时候还是 Xbox 360的时候育碧卖的，
是
就是那个年代是
国内是只要出一个什么电影必有网游
啊
啊
啊手游现在
嗯
现在是那些电视剧网剧都配手游了，
对，
就是那种骗人的手游骗人的网游什么的，
国外当年的风潮就是配套电影上一个游戏就上，
对对对、
嗯、
现在这事儿
但没几个做得好的
啊，对现在
就这么搞，把游戏把他美国游戏行业的搞崩过一次吗？
啊、
嗯，大家都知道、那个、
E.T.
对，
哦嗨，那个太早了啊。
嗯，
就是后来金刚狼独立游戏那个时候已经算不错的了。
嗯，
就是跟着金刚狼最初的那个独立电影， 然后上的那个360时代的那个游戏，
嗯、
算好游戏了已经。
嗯，就现在主流游戏行业里，咱们手游那些什么页游那些不算啊，
嗯、
就已经大家都没有人在搞这个了，就是
对，还是搞自己 IP
骗不到人了。
嗯，
说难听点，你就去那种能骗到人的地方骗也行。
嗯，
你还弄到主机上，你骗谁呀、啊？你就不知道怎么想的。
嗯，
行啊，这是个这个事儿。
嗯，
接下来呢 ，E3 2022，全面取消，没有线上，没有线下，
对，
直接就2023年说了，
拜拜了。
嗯，明年再见了。
对，
今年就是只能看。
然后 Gulf 呢
？Gulf
这时候说我们 Summer Game Fest 2022，
他那么讨厌，
将于6月正式举办。
你这是人血馒头是不是？真的，E3不办了你就跳？
对，
我来了。
对
对，就是这两条消息发的特别近嘛，都是在我们今天录是4月1号，大家
早上。
对，其实是在北美那边的下午。
哎，
对，他们还在3月31号，就是不是其实不是愚人节啊，就因为好多人看这消息以为是愚人节消息，
还没开愚呢。
对，还没开始呢。嗯。
反正是今年确实没有E3了。
哎
啊，但是可能很多厂商会自己弄。
对。
啊，虽然 EA 没有了，
EA 先确认自己不弄了，
但是估计像微软啊什么的应该会在6月份的那个时候，
就其实人家早就这样了，到日子我搞一线上，
对，
但跟你E3
他
其实
跟你E3没有关系、
嗯、
啊，对，
一到愚人节的时候特烦，真的
老好多假新闻是吧？
我昨晚上那个各个群里疯传那个二等法环第七结局是吗？
啊那个那是自己做的吧？
做的真不赖，做的
对我看的确是可以、啊、做的
真不赖啊。
但是我有一个群，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人发一些像什么《半条命三》之类的这种图。
你年年看，年
年
信，
我年年看，年年笑，然后笑笑完之后就哭了。
有心，我这么不信的，你还有心吗？哎，他有那个梗和玩的有新意吗？就每年会有新的，
也没啥新意，
玩啊，没啥新意是吧、
啊？就是看见那图，
《泰坦天降三》是吧？
啊，对。Portal 三
雪叔一个 Portal，
嗯，然后像这个《史丹利预言》终极豪华版，
哎、
嗯，
确定将于4月27号登陆各个平台，
嗯，
这也是说了挺长时间了，感觉
是
啊，
嗯，
然后《赤痕》
哎，
《夜之仪式》
是
啊，现在联动了《光之子》，
对，没想到
，
嗯，
但《光之子》也没少联动别的游戏，
这倒是，
反正是啊，
嗯。
但联动了赤痕还挺有意思的，
嗯，
就是光之子的这个主角啊加入到了赤痕里边、嗯、
啊，
并且用他在赤痕里边打，
对，变个身就是变个身、
哦、变个身变个身、
嗯、
啊，
嗯，
然后说一下任天堂这边的新闻啊，
您说
是这个任天堂 Switch Online，
嗯、
啊、这个会员新增的游戏
啊，三款是吧，
啊，
嗯，
SFC 和 FC 游戏嘛，
嗯，
这个牧场物语日服这边啊，
哎，
牧场物语，然后 Dig Dug 二就那个打空气二、
啊，
然后还有猫捉老鼠二、
嗯，
就那个 Mappy，
嗯，
猫老鼠二，然后
BGM 我还记得呢，
噔噔噔噔
噔噔噔，
但那是那
是
一，对对对，
啊、
那是一代嘛。
是，
然后美服这边代替牧场物语的是这个秋雨战士二，啊，
嗯，
是这样、
嗯，
对，大家可以到时候自己下载一下，
哎，嗯。
然后说一下这个索尼公布了4月的 PSN 会免阵容，
好嘛，弄了半天这一期全是订阅制的事儿，
说回来了
啊，
哎呦，对，这个大家可以领取《鹿林侠盗》，
哎
啊，《亡命之徒与传奇》啊，以及这个《海绵宝宝》，
好，
不错，特别是《海绵宝宝》
挺好，
《海绵宝宝》其实也是这个月的 Live 金会员的游戏，我刚领完，
啊，
一块儿送的。
然后这个欧美服、日服还有杀戮尖塔，
嗯，
对，
杀戮尖塔好游戏啊，
哇、哦，太好玩，
嗯，
侠盗可以试一下，
鹿林侠盗，我记得之前预告片还挺帅的，但是后来我没玩
，Steam 评价上是比较拉
酷的嘛，不是
玩啊，玩的人都觉得不太行
哦，
还是那个 PVPVE 那一块的哈，
嗯，
42玩了
啊、哦，那回头试试吧，反正送了、哦、是吧？
是，
哎，
对。
然后堡垒之夜最近是上了这个无建筑无建造模式，
嗯，
对、
啊、
就钢枪
就愣打的这个模式、
嗯、
那能好玩吗？
42说挺好玩，
对
啊，
他现在是
就是你会发现他其实虽然没有那个建造之后，但堡垒之夜里边其实还是有很多别的系统的，
嗯，
所以他能足以支撑他玩一个这种没有建造的吃鸡，
就你们不老说他本来的那个就是
他本来
有点东西太多，就是
对对对，
太复杂，
是
太乱了。
哇，那建造可太复杂了。
现在给你删一点嘛。
哦，
嗯。
不过这个建造模式未来也会回归啊。
嗯，
是，这是它的最大的特色呀。
嗯，
这是
它是跟着那个新的预告片一块儿， 等于在预告里就把这个设定给展示了一下。
嗯
嗯
嗯，然后我这边的新闻暂时是这些。
哦，
习总还有什么其他的？
孩子 Box Live 金会员四月会免。
好
啊，
四个
没说吗？
没说呀，四个游戏，别让世界，然后 HUE， 还有一个叫 Outpost。Kaloki X 和究极大越野生存，反正这四个游戏就是没有那么的出名、
嗯、
啊，大家就是到日子
就是这四个我都没玩过，听都没听过，所以对我来说都是新游戏，
有点名气，
可以试一下。
HUE 算是一个稍微出点名的独立游戏，
啊、
对、
哦，
另外几个确实可能知道的人没有那么的多，
我都不知道
的。嗯，而且现在金会员其实主要就是送前两个世代的游戏了，
嗯
啊，他也不送这个世代，本身这世代游戏也不够多啊、
嗯，
就是要么你就是拿来怀念一下，要么就是拿来。新鲜新鲜哦，原来之前还出过这个，我没玩过啊，就是这个作用了。嗯，
行吧，
嗯，就是另外我说几个地下城与勇士的事儿啊。地下城与勇士他们新公布了一个魂 like 的 ARPG 新作，叫 Project AK。不过这个
AK
对，
哦，
不是那阿卡。
地下城与勇士是啥呀
？DNF
啊 ，DNF。
我愣了一下，以为我说错了，我。OK， 他这个 Project AK 是在那个济州岛工作室负责开发的。
嗯，
然后之前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很早之前在20年，他们公布过一个叫 Project BBQ 的一个 3D 的 ARPG。
嗯，
然后其实后来官方就是后来有消息称是这个 Project BBQ 已经取消了，然后所有的素材和一些开发经验都挪到了现在这个 Project AK 上面了。然后他们在官方的那个介绍页面上写的这个新的 Project AK 是。魂 like，
嗯，
对，然后他们具体的更具体的信息就没有了，目前只有一个，也我觉得都不能叫概念美术，都看不出来谁是谁，就一张图，嗯，
现在听见魂 like 的浑身一哆嗦，
对，
很怕听到这种，
对，
然后
FS 自己的魂 like 都已经成开放世界了，别人还怎么 like？
嗯，然后反正 Project AK 是用虚幻引擎开发的，然后官方说会把动作的趣味作为开发主轴。
嗯，
然后带来丰富的人物和世界观，然后以及次世代的动作游戏体验。
嗯
，OK，
嗯，
然后 DNF Dude 的那个新的他们那个测试也开放了一些具体的计划了，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嗯
嗯，然后就是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习总写的那个汇总一下21年买了啥，或者还有今年22年想买啥的那个东西。
嗯，
那会儿我不是提了一个那个。希捷和光环无限的一个联名光那个外置硬盘嘛，
还有人记得这游戏吗？还有人玩吗？
反正那会儿就刚好是你写那汇总的时候，是光环无限刚出，
确实没玩了，
玩的也火。
我、
嗯、
啊，我有一个月没进这游戏了
啊。
对，主要它最近也没有更新内容，
嗯，
没有什么
大更
新
吧？等大更新我再回去看看啊。
对，然后但是那会儿它是刚出嘛，然后国行是一直没有，然后我是最近它是国行终于有货了，然后我买了一个是2T 版本的，它一共有2T 和5T 版。然后是外置的机械硬盘，然后它可以特别直接就连在PC 上或电脑上用嘛。然后一般你要是连在那个 XSX 上，就肯定是拿来存一些向下兼容老游戏，或者说 XGP 里面送的那些游戏，你就直接点了下载、
哦
哦、因为你那个内置存储空间和它那个希捷专属的那个扩展卡，
嗯，
它还是相对较小。
咱公司用的是那个，就是在机器上插，
就直接插到背面那个，
然后外置
那
个，对，外置那个 USB 就是用来存360和万世代的游戏，
对。
哦，
因为它那个内置和那张卡里面的读取速度快嘛，
啊，
然后你就别拿那些没有特别优化过的老游戏来占它的位置嘛，就一般都存在这种外置机械硬盘里面特别合适
啊。
然后它除了用处以外，我最喜欢是它那个涂装，它整体的涂装摸起来就特别有颗粒感，就像那个它那个就是机甲，
嗯，
雷神之锤动力甲嘛，
嗯，
然后而且它上面
你也没摸过动力甲，你那是动力甲，
从游戏里面看。不是，你从游戏里看，游戏里看，你从游戏里看，它并不是特别光滑的，因为它就一直用，然后沾了泥土什么脏东西，
磨了吗？
对，有很多摩擦的地方。
嗯、
你是不是特别想变成那 Pilot 的？摸摸摸摸士官
长，摸狂爆，我真的是，
啊、
嗯。而且士官长就是在开头啊，有点剧透啊，就开头的时候他
你怎么那么爱剧透、啊？
你为什么老剧透别人、啊？
不是，他那个外形设计，你听我说完就知道了。我不是想剧透你们，我是跟大家说注意有剧透，他那个外形设计。就是你看他的开场 CG 的时候，士官长被谁？哎，那个 NPC 名字我不说，
啊、
狠狠的挨了一下
啊！那不是剧透了，那已经、
嗯、
那不是片子都放了、
啊、
对
对，
然后就打那一下，
啊、
然后他那个幺七
是吧？
对，幺七那编号下面就有一大块战损、
啊，
然后坐在这个硬盘表面了。
啊、
而且你摸的话，战损的中心就歇那一下的时候，中心是比较光滑的， 然后他在往上往外撩的时候，他被拉出来一些道嘛，
说的跟你挨打似的。
不是，我摸那硬盘就摸着，哎，士官长那胸，
啊、
哎、
啊，
然后他那个撩出去那些凹槽啊，是跟旁边是有凹凸感的，就是它的涂层是很厚的一层那漆、
啊，
然后就做这些细节就做的特别多，而且117那个编号也是有那种阻尼的那种光滑的感觉，特别爽，摸起来。
嗯、
背面它就是那个士官长那头盔，还有那个。
嗯
那个 AI 芯片的卡槽，
嗯
啊，这些都给做进去了，
嗯，
而且它是连上那个就是 USB 线以后一通电，它是自带一条那个 RGB 光带，
还有这个，
对，而且那个光带你可以在 PC 上调它的那个就是要么是呼吸啊，还有各种的光效的，也可以是单色常亮，
嗯，
而且它还能配合那个就是雷蛇的那个叫
Chroma。
Chroma 啊，配合它这个软件就能同步它那个雷蛇的光效、
哦、
就是你就算连在那个就是电脑上，你有一套的雷蛇的外设，那光效能同步着用。
嗯，
对，反正这个你要是想存储一下有老游戏啊或者向下兼容的游戏，其实拿这个存储挺不错的，容量大还划算、
嗯、反正在次世代主机上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如果你打算买外置硬盘的话，
嗯，
就是首先要明确的是次世代游戏你转存到 USB 硬盘上，
嗯，
是没有办法直接跑的。
对，
它可
以把游戏放在那种外置里面直接玩，
哎就是、存着。
它是存着，它是可以在就是游戏本体存过去之后可以下载更新，
嗯、
但是你要运行的时候要导过来。那么我给大家建议就是说，你之前下的，不管是 XGP 领还是说金会员那些，或者是自己曾经买过的，
嗯
，Xbox One 时代啊或者360时代的
游
戏，你全都存硬盘里是完全没问题，因为你运行速度是绝对够的。
嗯
啊，然后本机。和那个希捷的那种内置硬盘，
嗯，
存次世代游戏是可以直接运行的。对，这个还是分清楚。
嗯
嗯
，OK，
嗯，
反正这硬盘我是到手了以后，我是虽然没有买那个 XSX 呢，但我得先把这些外设准备齐了。
嗯，
毕竟看好看上眼了一个，其实挺不容易。
你买 SS 也行。
我犹豫了，我这两天我就光看狂看 SS 还是那个 XSX，
他就看你家里条件嘛，就是你的显示设备是2K 1080还是4K。或者你
有没有
打算在
那些的？
对，是不是打算在客厅玩这些？就是你权衡考虑一下，
嗯、
因为 SS 的成本稍微低一些。
哇，真的 SS 好便宜啊！现在看
是、啊、
现货都，
而且小。
嗯
嗯，
你说那灯啊，我前两天不是想给那个小米那个氛围灯拍照片嘛？
啊，
然后我就想让他们同步起来嘛，跟咱们办公室那个电脑
啊、
嗯，
然后还有键鼠也同步起来，
嗯、
键鼠是雷蛇的，然后小米那个支持 Chroma， 所以就可以都很简单的同步起来。
但
那个电脑里呢，我就在看有这个海盗船的这个灯光控制系统，然后有华硕的这个神光同步。然后所以说，我想让他们全部同步起来，有时候需要两到三个
软件啊。
调一下才能让他们全都同步起来，
所以还是买一家最方便。
哎，现在是不是就雷蛇？
它有些有互通的、
哦、
啊，有对有很多是能互通的、
嗯、
那种。
雷蛇的互通的比较多吧？
都不少，神光同步的也很多、
嗯、
啊。反正就雷蛇那个，就是你同步起来就很有意思嘛。
回头接着规制直播间嘛，
想规制一下，
弄好看点。
对、
嗯，
我就想参考一下 Ninja 的那个
啊
直播间
啊、
哦哦、这。只要咱们肯花钱就可以了。我最想买的一个东西就是红牛的小冰箱。
哦，
对，
钱是王八蛋。
很想弄一个那个红牛小冰箱在咱们的直播间里
弄
啊，
弄。
嗯，然后任天堂这边还有一个新闻是新一期的试玩同乐会，
哎
啊，今天上了，这回的游戏是双点医院啊，可以从四月一号今天玩到四月七号。
嗯，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嗯，
然后我这边还有几个影视相关的消息跟大家一块说说吧。
奥斯卡，
嗯，
有影视相关吗？
对，那个《异形超人》啊。首先，这个《小丑回魂》系列将会拍摄一个前传剧集，叫做《欢迎来到德里镇》。
我的妈呀、
嗯！就是有几个嘛，然后还有这个《冰川时代》的衍生动画短片，叫《冰川时代》。斯科特的传说，
嗯，
爆出了预告片。
现在怎么那么喜欢衍生啊？我的妈呀！
你看《小黄人二》。也放了新的预告，然后前一阵穿靴子的猫其实也有新的
各种下载，
对，可能觉得就是这个 IP 的可挖掘性还是比较多的吧，
是呗、
嗯、
对，
而且大家喜欢
看也好看，
而且那个恐怖片我就不理解啊，今年这一年就恐怖片疯狂的下载，
衍生是吧？
就你们要想拍恐怖片就拍呗，为什么非得拍那个已经第九部第十部的那个还能拍动吗？我那还恐怖吗？那玩意儿我都不明白。
可能也是为了赚点钱吧，回点钱没准是。
嗯嗯，
绿光光心慌慌，然后那个什么
哎呦
还有啥来着？反正我印象中这几年就是那个老
惊声尖叫是不是也出了新的呀？前一阵
好像是
啊。主要是我不太看恐怖片，所以不太了解这个领域。
因为我确实会看一些，而且我反而觉得是新的比较好。
哦、
去年的有几个给我留下印象呢，就是温子
什么《忌日快乐》那些是吗？
不，
那不算恐怖片，
那是惊悚啊。
温子仁的那个
哦，
那个片
第三部那叫什么什么三是吧？
还有 Candyman
哦，
我觉得
Candyman 好看吗
？Candyman 是我觉得去年比较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哦、是吗？
恐怖片啊，
我不敢看，有的时候大晚上的我还是想看点轻松的，
就拍点新的。
嗯
啊，
恐怖片还拍到十几个部续集，我真是。
他主要还是想要那些以前那些恐怖片的那个角色吧，因为那个你想立新角色很难嘛。
就他可能觉得这样
新形象很难，
他可能这样觉得这样再借着这个 IP 就会有一堆现成的影迷，
是，
然后再去外延就比较好扩展。
这肯定是商业考量嘛。
是是是，说到恶灵附身啊，三上真司和外山圭一郎。聊了个天儿，录了一个小时的节目吧，
太逗了。
多长时间我没印象，
40到40分钟左右啊。
喝酒聊天
是
啊，聊聊聊产业吧。
三上太逗了，
嗯，他们说什么了？
三上就是说他以前做游戏的事儿，他们俩怎么
聊职业生涯过往，
就是聊聊就是聊
回忆，
就是中年人聊当年
啊。赵夏跟老白，
对
这意思吗？
而且那个
那给赵夏和老白拍一个吧，
可以啊。
外山显然跟他差一辈儿。所以就是感觉比较
拘
谨，拘
着
啊，就是三上属于那种撇着大嘴那种，
什么都撩是吗？
啊，外山就是称对称对方为自己这个的就那种
导师
偶像那种，然后
从未直接向他学习过的导师，
比较拘谨。
这话能说出来，我也服他啊。
就说当年做游戏很苦
啊，
然后很多事儿其实都没有怎么想过，
得自己钻研什么的，是吧？
对，然后对类似的事嘛，就是还就是。三上是这么说的，他说当年做游戏呢，他说的我15年后就找到了一个方法来形容当年的环境，叫我进了一家可以随便做游戏的监狱啊，
坐牢是吧？
对，坐牢里，
坐牢，
但是我可以做游戏，对，他说
上班就是坐牢。
15年前的卡普空是这么
说的，对，我刚才说就是卡普空是吧？
这么个状态
啊。
也是讲当年就是卡普空，其实当年有一个事儿挺有意思，就是他在做生化一的时候，
生化一二时代
说，卡普空在当年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有一点危机的情况，就是他们在 3D 技术上极其落后，
嗯，
就是他们当时是以这个街霸，然后像洛克人什么
啊，
这个、
是
游戏的
那个年代 PS 一时代，
其他的南梦宫什么的都已经 3D 技术特别先进了，南梦宫街机业务嘛，
对，
开赛车什么的，
啊，
然后世嘉的那些什么 VR 战士啊，
嗯，
什么的。科纳米也是有街机业务的这些厂商，
哦，
同样也是有街机业务比较好的，就是卡普空，
嗯，
完全没有任何 3D 技术，
嗯，
然后当时投资人都急了，就是说你是不是要完蛋啊，
哦，
跟不上时代啊什么的，
嗯，
然后等于说他来做的这个生化是当时他们公司内部第一个使用 3D 技术的
项目，
对，然后他们说啥也不懂，
哦，
就是根本不会做，然后在那胡逼琢磨，就讲这些事啊，领导，
嗯，
但是我觉得我想说有意思的事就是到了今天，
嗯，
卡普空成了 3D 技术在日本最领先的公司
之一啊，
太有意思了，
嗯，
确实，这可能也就是破釜沉舟两三次吧，啊，
是
终于拼出来了，
是，
但这不是也有些公司直接都不做游戏，
做 4D 了，
离开了这个行业，
是，
没准以后元宇宙见了，
就是令人唏嘘啊，
挺厉害，嗯，然后还有两个小事儿，一个是就咱们接着看这期节目开头说的这个PSN Plus 精选集啊，会有一个游戏要在5月份之后剔除出去，是《女神异闻录五》啊，但是这个之后它会不会加到新的 Astra 里，我们不知道。只不过官方现在说还没领的，现在赶紧领，前提是你得用 PS 五，
嗯，
因为 PS 领不了嘛。这精选集就是如果你现在没领的，进 PS 五点一下，然后以后你就可以玩。但是5月份之后，这精选集里就没有这游戏了，
就不能直接先送给大家吗？
我应该都点了。
啊，
就是你有 PS 五，然后直接先送给大家，
不知道，
等于这差不多就是这意思吧？
啊，
你就点一下，
需要用户一个行为
啊，
你就必须得手动点，他才送你，
就相当于他已经举着在那儿了，你得接过来
啊，
嗯，
就这意思，
你不能就是揣我兜里，
不是，那叫仪式感，这仪式感，
嗯，
那去领一下吗？
对，
哎，我他妈白送东西，送到你家里，就去楼下免费领取什么，
啊，
就这意思，肉。你就不能给我送屋了？这什么刁民啊！
哪怕有千分之一的概率呢，是吧？
哎，万一的是吧？
是。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心里比较复杂的一个事儿，是布鲁斯威利斯啊，宣布息影了。
啊，
暂时告别演艺生涯，原因是患了失语症。
嗯，
就这个病其实还是就是可能离大家日常生活有那么点距离的这么一个病。
嗯，
有的时候可能是外伤导致，也有可能是比如说病毒感染啊。然后外伤的话就不说了，还有可能是中风什么的这种。对对对对，脑部损伤导致的会有这种病。然后这个病呢，其实
它是
就是
具体什么症状？
对，我说一下吧，就是有可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大学还学过这个，特意学过这个。它是有几种不同的症状，其实是很难完整的归纳成一个细分的判断标准的。然后有的人呢，可能是理解性失语，就比如说你跟我说话，龙马刚才叭跟我说，但是我一句没听懂。
哦，就
我能听见，
就是你听到但听不懂。
我能听见，我能思考，然后我能说出我完整的想表达的东西，但是你说的东西我大脑处理不过来。
啊，
我说不出来啊，就我听不懂。然后还有的人是表达性失语
啊，能
就是你说的我都能听得懂，但是我在要说的时候我说不出我想表达的话了。
哦，
然后写呢很有可能是能写出来的。然后还有的人是在表达上是有一部分障碍，是很破碎、很片段的。比如说今天我拿什么举例子？比如说今天龙马过生日，我生日快乐四个字我说不出来。
哦，
所以就是在沟通上他一定是有一个环节出现了障碍，那这个对于他来说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是、
嗯、
那比如我背下来的东西是可以说出来的吗？就是、
前提是你得先理解呀、啊。
就比如我看剧本、
啊、
把这词背下来了、
嗯、
就是
如果你的表达
不涉及沟通、啊、
对，如果你不是表达性失语可以、
啊、表达性失语这个也不行、就是、
对，表达就是你说不出来了呀。
哎呦
啊！我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用嘴处理这一部分的时候，就
那部分功能
出不来了，
出问题了。
对，那你说拍戏跟导演说戏，导演跟我说的，我完全听不懂，
嗯，
这也不行，
嗯，嗯
所以就是很痛苦、嗯、这个事儿。布鲁斯·威利斯去年还有新片呢，虽然说评价不是很好吧，
嗯，
作为一个老牌硬汉，这个演员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暂时告别，
确实没想到
硬汉啊，还是挺复杂的这个心理，
嗯
嗯。
而且哇，看照片真的是老好，特别显老。
他近几年的片其实已经很明显就是演老头了。
嗯，
前一阵是演《中年危机》的爹，然后现在就是演老人了。
嗯，战锤鼠疫的系列开发商他们在近日发布了《战锤 40K 暗潮》的新预告。
好、
哎，
对，确认9月13号正式发售、
嗯。这个其实是之前的一个微软的线上发布会上放了一堆那个 XGP 游戏里边就
有
这个，有
它
啊，
嗯，然后就是。后来的宣发比较少嘛，
对对对，
然后就突然昨天就是蹦出来一个说9月13号发售，登录 Series 系列还有 PC 平台、
嗯、对
同步首发 XGP。
嗯
嗯，
这个好。
对，其实末日鼠疫就是那鼠疫系列嘛，我玩了一段时间还挺不错的。他说在暗潮里面除了会延续鼠疫系列的近战以外、
嗯、
还加入了新的就是更有挑战的一种远程战斗枪械那样的、
哎、嗯，
然后
更有挑战。
对他，因为他也没仔细说是怎么个挑战什么的
啊，
因为也是打很乌泱乌泱的那种敌人嘛。
啊、
嗯，然后因为战锤系列它鼠疫里面虽然有远程，但主要都是近战砍嘛。
嗯，
鼠疫还挺好玩的。
对，
嗯，
然后在40K
我没玩过的战锤，
嗯，40K 了以后他就，哎，那全面战争你没试什么 XGP 的？
我没试。
好玩，真好玩。嗯，
我只看过片子，但没那个玩过。
嗯、好玩，好玩。
啊，
然后战锤 40K 里面它会有很多那个近战和远程武器，所以说它都会有一定优化，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嗯。
然后刚才那个 IP 改编，我本来想插个嘴的，然后我就单独说吧。集英社出资100%关联了一个自己的旗下公司，叫集英社 Games。
Games。
对，它就是分了两个大方向的业务，一个是做独立，一个是做3A，就是简单来说啊。然后主要平台是主机、PC、手机
全包了，这不是
还有桌游
啊，
就什么都有。然后呢，就是他会发掘有才能的独立游戏创作者，然后加强自己已有的那些 IP 企划，来做一些小型的，然后小而美的游戏。然后同时，他还会开发那个创新的大型 IP 方向。然后就是已经有数个项目在进行了，是里面的这些游戏都是由周刊少年 Jump 的漫画家负责人物设计，然后国外的工作室进行原创的开发。
嗯
嗯，
就找外包呗。
对，然后他们因为手下他们 IP 也多嘛，
手游，手游。
嗯
对， 然后但是目前公布的有手游，然后未来还会做一些主机 PC 方向的大的内容，
就是集英社想自己做一做游戏业务了、
啊、
就这么简单，不是说把 IP 拿出去让别人霍霍、
啊、
对，自己弄
自己霍霍
反正也是霍霍是吧，啊，但是其实我还是比较看好他那个就是独立游戏他那个业务，他因为他已经做了一年了，他在这个公司成立之前、
嗯嗯、
他们有那个一个就是叫独立游戏的这个扶持的那样一个计划、
哦、计划，
然后有一些独立开发者会加入到他们的整个那个登录到他们那个那个
嗯
计划里，
嗯、
啊、然后具体情况其实不太知道啊，但是其实在日本那边正儿八经的做独立游戏扶持的人其实有、
嗯、
但是也不是特别多、
哦、
感觉好像分得挺开似的啊、嗯、就是独立游戏在日本真的挺独立的似的、
哦、
就不像西方这边整个把独立游戏看作是一个市场
嗯、
其实很多这个事儿都很难说它独不独立的，但是呢、
嗯、
就是只是小游戏，然后我们就他们就有 一整套的、这个、
就是圈子和市场的区别，你这意思。
但是日本那个独立吧、哦、真的挺独的
啊，我就记得那个好像有一年 TGS PlayStation 那边不是还专门开辟了一个区吗，就是说 We Love Indies，
对，
然后你看那边就是有很多非常非常个人的作品都能在那儿展示，然后其实也没有量那么大，然后还有一些海外的作品也搬过来了、
嗯、所以就是还是希望，因为我觉得日本有的时候有些很其他国家人没有的创意，
是、
啊、
确实是
不好好做一做浪费了、啊、但人家可能人家不没想好好做，就是兼职、
嗯、
啊，上班的业余时间，
对，很有可能、
啊、随便鼓捣鼓捣、啊、
摸个鱼写个代码，
哎，
嗯
嗯，
行
OK。 然后其实 IP 改编还有一个海贼王系列二十五周年了嘛，作为那个海贼王系列二十五周年的企划之一，尾田荣一郎参与开发，就是负责了一些人物和敌人还有怪物的设计的全新的 RPG 游戏海贼王，那个英文名叫 Odyssey， 然后它的繁体中文翻译叫时光旅师，
嗯
啊，正式公布了。
哎呦，这台湾人说得出来这个词吗？
反正这个词就是听着
时光旅师，
一开始就是他，因为他是那天晚上刚公布的时候他只有英文和日文的那个就是宣传嘛，然后他就都用的 Odyssey、
啊、
然后呢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好多人就聊为什么都用奥德赛啊，结果第二天中文名一出来的确这个名字瞬间高大上
啊，
嗯，
可能是因为之前奥德赛叫太多了，
对，
奥德赛确实太多，你搜都不好搜，
对、
嗯、这游戏到时候、
嗯、都搜不出原版奥德赛了，
对，
怎么想的他们，
嗯，然后计划在2022年内登陆 PS4 PS5 XS 系列，然后、
嗯
还有 PC 平台，然后预告里面可以看到那个草帽团的那些人，就是比较经典的几个角色都出场了，然后还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原创人物也在游戏里，
嗯、
然后剧情也是新的冒险。
我求求他了，原创，希望做好点吧。
嗯，然后
他不是找了尾田吗？
对，
尾田参与的意思就是，其实如果说没有原创内容，
嗯，
那尾田参不参与其实没啥必要。
对，得原创就得
照着原来的做就行了，
得让爹来。
对，所以他就告诉你说，我们这里的原创内容也是找尾田来。
是
给创，
你们放心，我没瞎编，是这意思吧？瞎编就赖他啊。但之前尾田监督的那个剧场版其实还挺好看的，这可能也是有这个关系吧。如果涉及到主线或者涉及到一些需要原创的角色，你得让人家来啊。反正最近他连更漫画倒是也有一些讨论。
其实好像很多玩家觉得《海贼无双》还可以，
四好玩，
嗯，
是吧？
嗯，进XGP了之前
我玩了
啊，
确实还可以。
是
因为进XGP所以好玩，
和一和二比。
哦
啊，一和二我买了，
嗯，
那以前确实没买。四我确实下来玩了一下，
嗯，
还可以，
四挺不错的，嗯，然后量也足，节奏也把握的不错，而且是
二十五年了这个，
对，而且是就是正经推到了达凯多那儿、
嗯，
但是是到那儿之后就变成了原创剧情啊、
嗯。相信很多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有可能没有这个漫画年龄大，
会的，
那很正常啊，
嗯，
也有很多可能是这个一边带着孩子一边听着
龙珠之后。Jump 最成功的
对之一、
嗯、
这几年风头有点被这个鬼灭之刃
票房上来说是比不过了
对
Young Blood 嘛
对 Old Blood 有点被盖过了风头，但是它毕竟还是 One Piece，
对、
啊、
One Piece 就是 One Piece，
二十五年历史的 One Piece。
你看最近这个设定上出了点新鲜东西，微博上讨论的对吧，
对
啊，这么热烈，挺好挺好
啊，行吧，
好，
那本周的新闻差不多是这些了，
嗯，
哎，朋友们，这个感谢大家的收听，
哎，
咱们就下期新闻节目再见，哎，拜拜，
拜拜，
啊。